李道宗听说程咬金要见他，他真是左右为难。平心而论，他对程咬金一点好印象都没有。他知道程咬金是最滑的琉璃球，但不管他怎么转，他们都是瓦岗的响马，还绝不会向着自己。但是他又一琢磨，程咬金说了，如果要不见他，后悔一辈子。他心里也没底了。现在这个形势，谁也不上他这儿来。他也想了解了解外界的情况，这帮人对他什么印象啊？特别薛仁贵对他什么印象？他这玩意儿有心病啊！这玩意儿有那么句话：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叫门。他做了亏心事，所以他犯嘀咕。又想见见程咬金，最后决定还是见一见。你能把我怎么的？官司已经了结了，皇上做的决定，我贬家为民了。我现在我还怕什么？无债一身轻。但是告诉手下人，程咬金带来的卫队一律挡在府门外头，不准进来。他可以，那13个小孩可以，旁人不行。手下人领命出去一说，程咬金说行行行行，把卫队搁到府门外头，也做了交代。卫队都点头，坐在心里有数了。程咬金舔个大肚子，压着13个小孩往里走，前还说：“注意啊，交给你们的话别忘了，忘不了。程爷爷您放心吧。”老程等进了成亲王府，转过延南殿，奔内宅。成亲王在内书房呢，因为程咬金来了，李道宗不得不违心的到院里来迎接了。两人一见面，程咬金偷眼观瞧，哎呀，吓一跳！一看这老头啊，老的不像，原来腰板不塌，倍儿精神的，那脸上起薄色，现在一瞅，面似瓦灰，一脸倒霉的气，光没了，而且腰也塌了，就好像老了能有20岁。程咬金心说：“这都你自己作的。”你怪不得旁人。为了稳住他，程咬金紧行两步，一抱拳：“王爷，哎呀，太上皇一向可好？臣程咬金有礼了。”他干咋呼，他没跪下。李道宗能让他磕头吗？下了台阶，用手相搀：“老千岁，免礼免礼，我算什么太上皇啊？我算什么王爷？老朽是平民百姓喽，你怎么还这么称呼？”“不然。我说王爷，那个呀，就是那是愚人呢才那么看，明眼人谁那么看呢？你不管怎么说，你是皇上的叔叔不？你姓李不？骨肉的关系能改变不？改变不了。到什么时候您也是太上皇，您也是皇上的叔叔，这还能错得了吗？”哎，李道宗一听这话，爱听，太爱听了。起码说今天对老程的印象那比往天能强点。执手转身来到书房，分宾主落座。程咬金看看那些小孩：“咱们得站着，规规矩矩站好。”李道宗愣了：“老千岁，这怎么回事？”“嗨，王爷，我这跟您说啊，我早想来看你了，但是一个是事儿多，另外我得躲避躲避嫌疑呀、啊。起码你老对我都有看法，你认为我是薛仁贵那头的人，是不是呢？另外呢，这乱七八糟人事关系这么复杂，所以我心里头有啊，我不敢来。这回为什么要来呢？我不来，咱们一半时见不着面了。我要随军西征了。”“老千岁也要出兵见仗啊？”“哎呀，王爷，这跟您说呀，现在西凉6国以哈密国、高唐国为主，成立什么6国联军，究竟什么3川9沟18寨150-160万人呢、啊？气势汹汹，杀奔中原。 一口气抢去咱们十二座关城啊，占领了大片土地。两军阵前，咱们大唐朝是伤兵损将啊，形势非常严重。怎么办呢？皇上急了，这不是到龙门县大王庄请薛仁贵吗？薛仁贵还装死，结果他没死，后来请出来了。金台拜帅，最近两天就要祭旗西征了，我得随军出发呀。没走之前，利用这时间，我得把后事处理处理。就这么的，我来见王爷的。哦，怪死的张环、张世贵，张世贵一死，给留下这么些罗烂。您本意，您能有心害薛仁贵吗？您跟薛仁贵有什么冤仇？您不会害他的，但是您没办法呀，有张美人、老山峰点火，这玩意儿您这个就动摇了，所以呢，您犯了个错，把人给得罪了，这才引出一系列的麻烦。比方说，十三个小孩牵扯到天牢，假装给您问安，结果揪您的胡子把您揍了一顿，这事儿您还记得吗？程咬金，老朽耿耿于怀，我怎么不记得呢？我卢国公，我听说那主意是你出的，一点都不假，就是我出的。你说我损不？我缺德不？但是我也是没办法的。您了班把椅子把天牢那门那一堵，谁敢给薛礼探监？你说劝您，您又不听，我那没有办法了。我这才主使十三个小孩把您给揍了一顿，结果您明明有理的官司还打输了，还罚了您五万两银子，连我都替您窝火。李道宗一听这些事儿，这火就上来了，瞅着程咬金这个别扭，听说你还舔脸提这些事儿呢，我倒了血霉了。那么卢国公，你今日旧事重提什么意思？我后悔了，我怕王爷您还生我的气，在我没走之前把这事摆平。一，我来给王爷赔礼来了。我程咬金就是这么个人，做了的事我就敢担，错了我就改，我这是个长处。我给王爷赔不是，无论如何看在咱们同殿成臣的份上，王爷您把我饶了吧。老千岁，你现在是高高在上啊，有职有权，你还求我吗？不，您说错了，王爷谁都看得出，您是虎兽威风在呀，你迟早还得东山再起呀，你还是一国的太上皇啊，谁不得走您的门子，打您的溜须？我这算个啥呀？我这个国公没法跟您了比，将来还得仰仗着王爷多多提拔和关照。王爷，您饶了我吧。他这一说，李道宗挺高兴。他现在虽然表面上是个平民百姓了，但他心里头不服气。今儿程咬金一给他戴高帽，简直吃了槟榔顺气丸了。行了行了，算了算了算了，知错必改，乃为俊杰。过去事不必再提了，是吧？这是我的事儿。另外这十三个孩子把您给揍了，这玩意儿我得叫他们给您赔个不是，得让您试试气儿，能白揍吗？再这一说，他们的父兄都领兵带队出征去了，把孩子们留到家里，还得太上皇多多关照，他们都怕您找他们的小脚，谁都害怕，因此这些家长们烦出我来，领着孩子来认罪来了，给太皇老爷给太上皇您赔个不是。就怎么的，我要不把他们领来干嘛？这事儿全堆到我身上了。走走，进来进来进来。秦营十三个小孩进来了，真像一进来跪了一大溜，跪跪，一个比一个不是东西，鬼一头蛤蟆眼儿的。还不拜见太上皇？众人蹦蹦往上叩头，叩见太上皇，叩见太上皇。李道宗往下一看，都挺熟悉啊，你要叫对号叫什么名叫不上来，但他一眼认出秦英来了。秦英是小红脸， 我说你过来，你过来，你过来。秦江往前跪爬了半步，给太皇老爷磕头。你是东床驸马秦怀玉之子秦英？
是。
秦英啊，你今年多大了？今年这过年我就13了。哦，13。秦英，你小小的年纪，你可够缺德的你。你到天牢那块揪着我的胡子，一声号令叫别人打我，打得我死去活来，然后到八宝金殿，你自己还坐的伤，你反咬一口，说什么本王先打的你，有这事儿没？我太皇老爷那也没有办法，那都我程爷爷给出的主意，是不是呢？他我一个小孩，我懂得什么呢？过后了我也非常后悔，尤其这次我爹我娘那后悔的不得了。嗯，他们有公务在身来不了，让我亲自见太皇老爷前来请罪。太皇老爷，我错了，您打也打的，骂也骂的，您随便吧，只要您能出气怎么的都行。
好好啊，我亲娘啊，
你们合伙都把我欺负苦了，本王不打你，我这口气实实在在出不来。你说这李道宗啊，没有程度，像那个你回脖就得了，他不见来劲儿了。老头子撸胳膊挽袖子要伸手揍秦英，程咬金在旁边说话了：“哎，喂，等等，喂喂，您听我说，您生气，我比您还生气。就这小兔崽子，打死他应该的，长大也不是个好饼。他不过您得见好就收啊，您别忘了。”他爹是驸马秦怀玉，您知秦怀玉是现在是什么吗？现在是压粮运草的都粮官呢，是唐军的总后勤，万岁眼前的红人啊！你要把秦英给揍了，秦英哭哭啼啼回去跟他爹一说，跟他娘一说，皇上一瞪眼，把老账又翻起来了。我您抖了得行吗？
您抖了不行，打不打？哦，我憋气我还不能打，哎，您就忍着点呗，他这赔了礼不就得了吗？嗯，好的，
那就饶了这个小冤家。他一指那白脸的个大的，你是不是叫罗章？
正是。
啊，你爹是扫北王罗通，是不是呢？啊，你爷爷是罗成。好，罗章，我看你是秦江手下头一个帮凶啊！那天揍我，你是最狠不过呀。嗯，我打不了秦江，我就得打你。说着话要揍罗章，程咬金说：“别，打不打？王爷，见好就收。扫北王罗通啊，
那也是大权在握呀。”
现在战争年月，武将都吃香啊！你要把他儿子给揍了，罗通不干了。罗通在皇上面前揍上一本，他说：“你是平民百姓，还打少国公，您倒了得轻吗？”算了，别打了。
哦，这也打不得，打不得。好，
哎，他往第二排一看，有两个小蓝的脑袋，小蓝的脑袋也操包肚子。成亲王用手一直这俩小孩，我记得叫不上名来，这俩小孩更不是东西，薅我胡子就他们薅的，一边薅胡子一边还数数，说揪一根胡子换一两银子，把我这胡子几乎全薅光了，到现在我这肉皮还没长好呢。这俩小兔崽子我非打不可。别王爷，你知这俩孩子谁吗？
不认得。我孙子。呵呵，
这旁人你都不打，你能打我孙子吗？哎，过来过来过来，快快快给太上皇赔礼。成千宗成千万往前跪爬半步，太上皇原谅，太上皇担待。李道宗你看弄了半天干憋气，谁也不能揍。好了，不揍不揍吧。说着话，这些小孩的地下爬着往前凑合。太上皇您原谅，太上皇您别生气了。不知不觉中就把成亲王给包围在中央。程咬金一看机会来了，差不多少了，一使眼色，小秦英先站起来了：“弟兄们，下手！”啊， 成亲王胳膊腿抱住了，十三个小孩把他高高举过头顶，夹出去往外就跑。程咬金在后头直喊：“哎，怎么回事？你们想干什么？快把成亲王放下！你们嫁到哪儿去？这孩子！”成亲王手底下有人呢，那人都傻了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刚想往上闯营救成亲王，程咬金就喊：“谁也别伸手，谁别伸手！”这些小孩们一撒手，吧唧把成亲王扔地，非摔死不可。你们担得了责任吗？大伙一听，可也是那么个理儿。眼睁睁瞅着十三个小孩把成亲王架出王府，外头还有八十名卫队呢，往上一闯，把成亲王马肩头拢二背就给捆上。我程咬金告诉快快，赶奔东门教训场，快快快快快！李道宗这干嘛呀？程咬金呐、啊，你绝了得了！我上了你别当了，我死也闭不上眼睛。
嘿嘿。你呀、啊，就闭不上眼睛吧，这是你自作自受的，你赖谁？简短解说，把成亲王架到元帅的帅帐，
放下，
告诉十三个小孩，别说是我出的主意，听没？哎，皇上要问，就说不知道，
快溜达。
十三个小孩走了，程咬金高高兴兴走进大帐，大帅，我回来了。
薛仁贵听见门口乱了。
老人家，门口一阵哗乱，什么声音？嘿，我给大帅道喜，你不是要成亲王吗？
啊，我给你整来了，
现在人我可交给你，你看着办。
是吗？带上来，
把成亲王推进大帐。李道宗一看是薛仁贵，当时瘫软在地，
知道完了，那事儿没平息呀、啊，仗没结束。
但是李道宗啊也不是等闲之辈，
就这样李道宗不老实，那个嘴呀、啊、净说拜年的话呀。
薛大帅呀，饶命啊，大帅呀，饶了我吧，大帅呀，救人呐、啊、哈，救人呐、啊、大帅超生，大帅饶命。
薛仁贵一看他眼睛都冒火，想起自己遭受不白之冤，我招着你，我惹着你了，
你用药酒把我灌醉，把你女儿逼死，栽赃陷害，其心何其毒也。想起老干爹尉迟恭撞头死在紫禁城，那真是惨不忍睹，你太缺德了。现在看你又喊又叫又哭又闹，怪可怜的，实质上你比那毒蛇还毒，你比那蝎子还毒。
薛大帅冷笑一声：“李道宗啊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本帅要用你头颅祭我的大旗，我不杀你是绝不发兵。来啊，把腿上杀了。”
你说这事儿怎么那么巧？这玩意儿李道宗一哭一闹，这个声音可不小。
哎，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，皇上李世民来了。李世民不知道这些事儿，他就着急让程咬金探问元帅什么时候发兵。
把程咬金刚打发走了，又连着接着三封加急的奏折，
打开一看，
坏，锁阳关丢了，界牌关丢了，主将阵亡，前线十万火急的告急。皇上坐不住了，要亲自到这儿问问薛仁贵什么时候起兵，偏赶李道宗在这儿。
皇上进了一瞅，呀，这不叔叔吗？嗨，我怕你出来溜达，我还告诉你了，叫你在府里的深居简出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
他哪知道叫程咬金给鼓捣出来的，
不明白。
皇上脸有点变色了，十分尴尬，进不好进，退不好退。薛仁贵一看皇上来了，赶紧起身接驾，请皇上坐下。
大帅，这怎么回事？
陛下，当初我要求的清清楚楚，不杀李道宗，我绝不挂帅。我打算用他的人头祭我的帅旗，我马上发兵。
啊啊啊啊！
原来如此。薛爱卿啊，姑曾经说过，那件事情已经平息了，我就这么一个叔叔了。另外，他的女儿也不在了，他的王妃也不在了，他快80的人了，你就留下他还能活上几天呢？大帅，我看这个事情算了吧。
陛下，您的意思是让我把他饶了？
是这意思。好，我遵旨行事，马上把他饶了。
但是元帅的事情，你另请旁人。啪，把宝剑摘了，令子吉率印往前一推，另请旁人。
哎，薛王兄，薛王兄，等一等。
又顶了牛的，
将官们在下边看着，全都着急了，这怎么收场呢？
一瞅那皇上的脸，一阵青一阵白的，汗珠子都下来了。程咬金在旁边站着呢，程咬金一看又顶着牛了，这叫他有点着急。皇上转身看了他一眼，意思是说你别看着，你得搭一把。程咬金没说破事爱揽债吗？老程又过来，
行，我大帅，你先把帅印挂上，宝剑挂上，令子旗抱上，
你不就是要李道宗的命吗？是不是呢？这事儿好办，其实万岁说的也不无道理。哎，咱们双方都先各撤一步啊。这成亲王也是，你说你没事你在家里待着得了呗，你溜达什么玩意儿呢？你哪儿不能溜达？你跑到帅帐来溜达什么？
李道宗一听，你放屁呢，我疯了，我跑这儿来的，你给我鼓的来的，有口难分辨。这阵皇上降旨，把李道宗绑绳解开了，
给他撵走。
哎呦，李道宗一看死中得活呀，
抱头鼠窜的跑。薛仁贵把脸啪一背，一句话也不说，反正我不发兵。
安下这咱先不说，单说李道宗
俩鸭子加一个鸭子仨鸭子，你看快80了，跑得还挺快。正跑着，听后头有人喊他：“太上皇留步，成亲王等一等。”李道宗回头一看，程咬金，他看到了程咬金了，一瞅这馋马头又跟上来了。
卢国公，你坑我不浅。哎呀，王爷没有办法，我那是上知下派。
元帅说了，我不想那个办法，那你鼓的来，他要我的命。户籍不为偏呐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对不对？现在我有点后悔了，我告诉你点事儿，
你可别回府啊，回府你就完了。
刚才我听薛仁贵秘密派人把你府门周围全埋伏好了，都是刀斧手，你到那就把那乱刃分尸了。
真的啊？那怎么办？那你就别回去了。方才呀，我替你想了个好办法，把王爷你藏到个保险的地方，等将来薛仁贵领兵一走了，你就没事了。
哎，这一说你这回是真的？
真的，我能净做缺德的事吗？我也得良心发现，做点好事儿。我对不起王爷，我得将功补过，你跟我来。
也不等李道宗点头同意，程咬金拉着他就走，事先都安排好了。哎，东关外有大庙叫火龙宫，他把李道宗鼓得到这庙里头来了。一进庙前层院有一家大钟，这钟啊能有两人来高，据说是汉朝留下的，是大钟啊。那钟底下垫着砖有饭，
程咬金告诉王爷，哪儿都不保险，就钟里头最保险，您钻那里边去，外边想看都看不见。
等薛仁贵走了就好了，要不就寺外搜查把你划了，这就完了。这李道宗吃100个豆不嫌腥，到现在也蒙了门了，趴在地上钻进钟内。程咬金心中暗笑，这回我看你哪里逃走。